有时候一个字差一撇就差很多哈。我们应该读的是第六章一到十二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好不好，我给大家念一下。中间那一段是第六章一到十二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如果我们打开今天的周报，你从左边开始往右边看，这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一共有7堂崇拜，除了最后一个英文第二堂之外，其他都是同样的经节，题目也都类似，安德烈行动或是安德烈的榜样。刚才聚会之前有弟兄姐妹很慌张，说这个印周报怎么印错成这么大的错误哈？因为这在肉鸽教会里，这个情况是很少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肉鸽教会少有7堂崇拜中间的6堂用同样的经节、同样的题目，有时候同样的讲员连讲2堂都用不一样的题目，对不对？所以在我这里要让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安德烈行动这个字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 Operation Andrew， 这个英文词句是由葛培里布道施工团 Billy Graham 布道施工团他们开始推动的，主要的目的是要鼓励基督徒能够再一次的打起精神，对外广传福音，能够将人引到耶稣的面前。葛培里布道施工团他们在各地举办大型的布道会的时候，总是在当地的教会在几个月以前就能够组织开始有代祷的施工，并且也希望当地的教会能够借着这一个 Operation Andrew 安德烈行动来鼓励弟兄姐妹。 Operation 这个字它类似我们听过的一些军事行动，譬如说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就是这个字，释放给伊拉克人自由的军事行动。前不久在这之前，同样的 last name 的人发动了 Operation Desert Storm 沙漠狂风军事行动。弟兄姐妹可能会说，这些军事行动都是由专业的军人来参与，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安德烈行动的命名虽然听起来像是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德烈这个名字 Andrew 这个名字它的本意， Andrew 这个字英文是 Andrew， 它的希腊文的 原字 发音也类似这个样子。这个字的字根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英文字，它用的同样的字根 Anthropology。 Anthro 这个 Anthropology 的英文这个字其实就是用这个希腊文的同样的字根引导而来的。那请问弟兄姐妹， Anthropology 是什么意思？人类学。这就是这个字根 Anthro 这个字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它的本意就是人，也就是说 安德烈这个名字就是人，所以你如果说 Operation Andrew 就是 Operation Man， 也就是说这是人的行动，这是每一个人的行动，这是一般人的行动，或者我们今天从教会的眼光来看，这是一般基督徒应当也就都可以参与的行动，这是他的命名。除此以外，如果你看安德烈这个人本身，他是耶稣一开始选召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但是很显然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是个不显眼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共加起来提到他，提到他的名字13次。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章、第十二章已经讲了提到他的名字大概有一半的以上这个的机会了，其他要不就是列下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的时候，要不然呢总是提到安德烈的时候总是提到其他的门徒、其他的信徒、其他的使徒。换句话讲，他并没有独特之处，他不是一个很抢眼的人。这是对于安德烈的记载，尤其是根据约翰的记载，我们发现安德烈的确不是一个很抢眼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能、很特殊的人。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35节到42节，从35节的开始那里说，讲到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的宣告，有两个门徒原来是在施洗约翰那里听一些信息的，施洗约翰的信息非常的公义，非常的严厉，也讲到许许多多圣洁的问题，所以引起许多犹太人有兴趣来听。但是有两个门徒听到施洗约翰的见证，对于有关耶稣的见证是两，然后呢接下来40节到42节就记载是哪两个门徒。40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也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这个过程是安德烈比较主动，安德烈比较积极，是他先听到这个见证，听到有关约翰所说的一些见证。而40节也清楚的说明是41节进一步说明是他去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过程非常的，就是说这个记载非常的奇怪，这个记载这约翰的笔法非常的特别，他如果要直接写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写法？约翰原来的写法如果把它直接翻译出来，我现在念直接的翻译，这是40节，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是听到约翰的话两人中的一个，这是这个原来的这个约翰的写法，直接翻译是这个样子，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是听到约翰的话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何必如此？何必这样子？特别在古时候的这种所谓的纸笔皮卷这种材料都是很稀少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约翰不就写说安德烈是原先听见约翰的话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因为41节已经进一步的说明第二个门徒是谁，也进一步的说明第二个门徒跟这个第一个门徒之间的关系，这不就好了吗？在古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电脑，你随便写什么废话都是很快的，几个指头打打就写完了。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不是多此一举吗？他后面已经讲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把这个过程交代得很清楚，为什么前面要说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今天我们到外面然后碰到别的地方的基督徒，有人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有没有参加聚会啊？你怎么回答？你可以说 我是一个参加教会的基督徒，大概不会造成什么印象。你要进一步的说明，你要说的更具体一点，才能够给对方有一点印象。那你就说，好，我是一个华人教会的基督徒。他看看你说，嘿，那这有什么好说的，你本来就是个中国人吗？你说，你进一步说，我是北美华人教会的基督徒，印象还是没有怎么样。你说我是美国东岸华人教会的基督徒，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你说我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华人教会的基督徒，还不会有什么反应。你说我是美国新泽西州 Somerset 的一个华人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反应。你如果说我是若歌教会的基督徒，你大概会听到哦这样的声音。你如果说的更具体，把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的名字说出来，我是某某某牧师牧养教会的基督徒，或者你把我们教会治理的长老没有主任长老，首席长老好了哈，你把我们教会首席长老的名字，某某某长老治理教会的基督徒，你大概会听到哦的这个声音了。这就是我举的例的意思。当我们要帮别人介绍的时候，当我们要让别人对我们一个具体的认知的时候，你要达到最深刻的印象，不是用模糊的，不是用比你更频繁的，不是用一个比你更 general 的 information 加在上面。所以约翰的笔法，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所有的福音书里最晚的一部，是你要看哪一个神学家，哪一个新约学者对这件事情的探讨。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是第一世纪晚期，不，大概是80年代或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约翰写的约翰福音。教会的成立在各地都有一段时间了，50年60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代的使徒除了原先拣选的11个之外，还有保罗，大概到这时候可能只剩下约翰是唯一活着的。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写到耶稣一开始，或者说一开始被引进到耶稣面前的门徒，写到安德烈的时候，他的印象，他对于当时基督徒，只不过经过教会成立50年基督徒的人，对安德烈的印象，他知道是什么印象。安德烈谁呀？谁是安德烈呀？所以约翰为了让读的人很清楚的知道，很自然的写到那里，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所以读的人哦，就是这个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一个这么特殊的信仰，刚刚成立不过5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信徒对安德烈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印象了。他必须用自己的兄弟，是他把西门彼得引进到耶稣面前的，但是他的平凡使得人对他没有任何的印象。才50年的光景，一般的基督徒对安德烈的印象已经没有了。他不是一个特殊的人，他不是一个抢眼的人，他不是一个才能非常明显的人，让人家会记得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一般的基督徒。所以安德烈的行动是一般基督徒，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做到的行动。那这个平凡的安德烈，他到底有什么特点？什么事情值得一提，拿他来命名这个安德烈行动？你如果去看的话，我刚才已经提到，福音书中提到安德烈的地方，除了列下他跟其他使徒的这个一共12个使徒的名字之外，都是提到他跟某些其他的人之间的人际的关系。 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三十五节讲到施洗约翰与安德烈之间的关系。安德烈是怎么样被引进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施洗约翰做了一个见证，看啊，神的羔羊。我等一下要解释一下，对于这几个字，看啊，神的羔羊，到底约翰了解多清楚他在说什么？就这么一句话，安德烈被引进到耶稣面前去跟从耶稣，至少那一天跟耶稣过了一天的生活。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讲到安德烈跟西门彼得之间的关系，他先跟西门彼得做过了相当的介绍，也就是说三十五节说，再次是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在这之前大概约翰已经跟安德烈说过某种话了，所以安德烈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基督了。我等一下也要解释一下他对于这句话到底认识得多清楚。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刚才我们补读的那一段讲到，有一次安德烈引进一个孩子到耶稣面前，是安德烈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找到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孩子他觉得安德烈是一个比较可亲的人，还是怎么样，他敢把他手上拿的东西给安德烈看，我们不晓得。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那里你也看到是安德烈把几个希腊人非犹太人引进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New Bible Dictionary 这本书介绍安德烈的话，只有这么英文就这么几行而已，但是却对安德烈有一个很清楚的介绍。他说这一个人是我们所读的福音书里的第一个 Home Missionary， 对家人做宣道工作的。他说也是我们所读到的第一个 Foreign Missionary， 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对一个异文化的人，这是安德烈。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安德烈值得一提的地方是，救恩往往是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就在人世间。各位弟兄姐妹，救恩一方面是神非常奇特的作为，救恩是任何人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聪明都没有办法能够想清楚，没有办法能够解释完全的。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世人的智慧，世界上有名位的人智慧，因为他们这些智慧无法认识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救恩使得人一切的智慧显得愚拙。他到后面讲得更清楚，他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救恩是神非常奇特的作为，连耶稣自己都这样说。我念几节经文给你们听，第六章44节，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面前来的。他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他面前来。好，到了14章第6节，耶稣又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把这两句话摆起来，你就说，哎呀，这怎么办呢？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耶稣这里来，若不是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这里都很清楚地表示救恩的超然性，救恩的奇特性。那在我们人世间怎么成就这一个捉摸不清楚的事情，怎么成就？你就发现另一方面，救恩的成就让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显示出来的，从安德烈有关安德烈这个人的记载中，是借着我们这些人，或借着他这样子这些人原来那么平凡的人际关系。这是救恩的自然性。我们都觉得救恩是一个非常超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很明显的讲到救恩的自然性，救恩往往是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就在人世间。葛培里 布道事工团的统计，我不知道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在他们的布道事工中，走到台前决志信靠耶稣得救恩的人，80%是由朋友一起陪他们到这个布道会的，80%。这个数字其实是低的，因为 Billy Graham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任何人只要稍微接触一点点基督教，大概都听过 Billy Graham 的名字。他这个人上过 Time Magazine， 上过许许多多世俗的这个媒体的介绍，所以这个数字是低的。你如果去看一些其他的统计数字，有些统计数字说90%以上的人之所以会走到教会里面来，都是因为有人邀请，而且是再而三的邀请。比利冠是一个有名的布道家，80%，到教会要90%的人是由人邀请，是由人陪着，是由人积极的邀请跟陪着到教会来的。这是安德烈的行动，救恩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推展开来的。那有人可能会说，我也想邀请，但是我实在不敢，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把救恩说得清楚，我自己抓着这个救恩已经很不容易了，若是一经过这个辩论呢，我答不上来，我自己说不定会动摇，甚至于有时候我自己的信心都会感觉到软弱，会感觉到摇动，没有把握。我既然没有把握，既然做得不完美，我就不敢做，因为我做不好，会不会让这个人永远没有救恩的机会呢？而且有人也会说，说耶稣那个时代不一样啊，你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有一个有形有体的对象，那个人可以去听，那个人可以去感觉。我们今天带人到教会里来，看不到耶稣，所以比较不敢做。那我们看看这几段经文中，把人引进到耶稣面前的人，还有被引进到耶稣面前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受感说，看啊，神的羔羊。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就像许许多多旧约的先知受感说话，却并不完全清楚他自己在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说，他说古时候的先知，他们想仔细的考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福音。你觉得施洗约翰当时完全清楚完全明白吗？你认为施洗约翰的信心坚固到一个地步，比我们的信心坚固得多吗？马太福音11章跟路加福音7章，我们不去翻，都记载到同样的事情，就是施洗约翰因为他说公义的话，终于触怒了犹太人的王希律，把他下了监之后，施洗约翰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看这一个把安德烈把彼得引进到耶稣面前的人，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里，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的人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失望的情绪，这是一个非常明显怀疑的心态。你再去读下去，耶稣对施洗约翰是称赞，没有责备他的信心动摇，说凡是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不但如此，使徒行传19章，这不知道隔了多少年了，保罗在以弗所遇见了几个门徒，然后呢，大概那几个门徒是跟世俗的人不一样，所以保罗跟他们就接触起来了，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保罗就问他们，你们听的是什么信息？你继续读使徒行传19章，非常明显的， 在后面发生的事情，很明显的是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不算不算，因为很明显的保罗就说你们没有听过圣灵的事情，所以又再一次的奉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就受圣灵的洗，开始说方言。你看这里一个连续的两个记载都让你看到约翰在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事情。 It is not a perfect act， 他并不是做了一个很完美的事情。安德烈呢，安德烈本身也是如此。我们还是一样不用翻，你们记得这个出处就好，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一章那里也记得同样的事情。那里讲耶稣走到加利利海，看到两个兄弟在打鱼，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彼得，就说你们来跟从我。你们大概已经听过了，这个事件跟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不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彼得跟安德烈两个人都曾经回去继续打鱼的工作。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或者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那个事件是至少第二次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你从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当时历史上的人把人引进到耶稣的面前并不是有完全完美的知识，而被引进的人也不是马上就脱胎换骨，马上就改变了。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福音书的话，这个情形就更明显了。西门彼得这一个到后来甚至于安德烈的名字要用西门彼得的名字来修饰的人，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事隔三年多了，离这个约翰这个福音第一章事隔三年多，耶稣定死第三天复活，向门徒显现好几次了。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那里，耶稣还是要对西门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讲这些事情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救恩成就在人的身上往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原先引进这些人到耶稣面前的，他并不完全明白，他并没有全然的神学知识。被引进到耶稣面前的人也不是马上就脱胎换骨。我要在这里特别解释哈，我在这里讲这件事情并不是鼓吹我们不需要再长进了，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再认识耶稣，好像对于神学知识有更丰富更深刻的追求。像左元弟兄就坐在这里，我们今天办了教育日啊，辛辛苦苦办了一个教育日，就是希望在教会里面推动这个神学的教育。所以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大家不需要进一步认识了，我只是要在这里让大家看到一个事实，救恩成就在人的身上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一个人在接触教会接触福音到他愿意悔改信靠基督耶稣需时多久，在不同的地方有做过不同的调查。我在十多年前第一次念神学的时候选的那门课就是 Evangelism 这门课里面，我的教授提过相当的统一数字统计数字，他说在美国的统计一个人在接触教会，我在这里说的接触教会是经常的接触，并不是一年来一次两次，是他很可能一个月会来一次，甚至于一个月来两次，这样子的人要将近三年的时间他才会心里面清楚的觉知悔改信靠耶稣。我前阵子又回神学院念书，听到的数字就更长了，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现在西方世俗文化越来越厉害的现象， 我甚至有听到有些教授说，有些提到将近五年的时间，讲到现在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就是说没有任何教会生活背景的年轻人。若哥教会怎么样？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若哥教会可能被神宠坏了，所以我们觉得有些人到福音班来，哎呀，来了福音班三个月之后不觉知，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一季福音班怎么办成这个样子？我们大概是被神宠坏了，或许神看我们这些北美的华人就是缺乏耐心，所以呢对我们就特别的恩待，所以总是把一些很容易得救的塞给我们。我不晓得是怎么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你在听受洗见证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听到很多的人说，我在路易斯安那念书的时候有人带我去教会，我在 Tennessee 念书的时候有人带我去教会，我在 Toronto 怎么样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教会。然后有些时候这些讲的人会特别强调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信，因为若哥教会的福音班，因为若哥教会系统的讲，哇，我们的福音班的这个老师或者这个负责人听了就很高兴。高兴的同时，你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些人在别的地方有一个起点，这些人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开始，否则他到纽约市来根本连到教会进门的这种意念都没有的，是在别的地方开始的。也不晓得有没有人在我们若哥教会聚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别的人讲同样的话啊、哦？我们在纽约市参加一个教会，然后呢现在到你们这来觉得你们教会特别好，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要让他看到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甚至于还有在教会已经聚会十多年的人，非常 consistent 参加团契十多年的人，突然间报名受洗班，把大家吓一跳啊！你还没受洗啊？连慕道友都吓一跳，连团契的慕道友说，哎呀，你平常讲话都像个基督徒了。他说我最近才终于决定信受洗了。有这样子的，才前不久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在团契聚会十多年的。我举这些例子就要让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 beginning point， 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起点。既然是一个过程，重要的就是有一个起点之后，在到达信主之前，在这一段时间里，在这个未知的时间里，总是有人再去轻轻的nudge一下，总是有人再去邀请一次。重点是在这里，救恩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到教会来参加了福音班，参加一个营会就应该觉知了。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连当日站在那有形有体的弥赛亚面前的人都仍然是一个过程。连彼得这样的人，在他第一次见到耶稣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三年的时间， still a process。 这就是安德烈的行动。神使用平凡的人成就不平凡的事情。救恩的成就往往是借着我们已经有的人际关系。救恩的成就是一个过程。各位弟兄姐妹，虽然六月份葛培里布道团要到大纽约区要来布道，但是我们是应该被提醒，因为教会里面的确有许多非常热心福音的人，所以若哥教会才能够一季一季的都有福音班。但是不论如何，需要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再一次的去邀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五月份也有福音营，教会一年一次的福音营，应该是今天开始第一次接受报名。我们有没有可能再一次的说，有可能去陪 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一起去参加这个营会。六月的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教会每一周的福音班，救恩怎么样成就在人世间，借着我们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个过程。另外我们的家人呢，我们自己的家人呢，有没有可能我们曾经开始过，但是开始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觉得实在是不大可能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个历史，让我们看到救恩是一个过程的话，重点就是要有 beginning， 重点就是要一直有相当程度的持续。你有没有还没有信的家人，你愿不愿意再一次的激起相当的信心，为他们祷告，跟他们说，寄 tape 给他们，寄东西给他们。救恩是借着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的平凡的人际关系成就在人世间。我们一起祷告。我也给大家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你想想看，在你现有的人际关系里，有没有人你能够再去邀约一次，甚至于说我可以陪你到教会的福音班，到福音营，到布道会。你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亲人有没有一些我们都想打上休止符的，在今天晚上把那个休止符拿掉，让它继续下去，让这个过程继续下去。你有这样的家人吗？我还有这样的家人，把那个休止符拿掉，让这个过程可以继续下去。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实在是太平凡了，太缺乏可以说的事情了。我们觉得到某一个学校念书，到某一个公司上班，周围所认识的人就是人社会里发生的一个非常琐碎的事情而已。恳求您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些看起来平凡的人际关系里可以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主，我们也求您让我们能够回想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之所以会进到教会里来，之所以能够听到福音，都是因为曾经有人约我们，甚至于再而三的坚持的约我们，甚至于在接受在受到我们的抗拒之后还是约我们。主，求您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平凡的事情，好让你能够透过我们，也能让这个救恩的过程在许多的人身上展开。特别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祷告，主啊，不论我们身上缠累着些什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情，已经把所有不利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撤去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将来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做那预备将来完全的人要得的奖赏的事情，能够勇敢温柔也带智慧的继续的向人传讲，继续的向人邀约。亲爱的主啊，既然你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也就不放弃任何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